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主内平安，我是何晨昕，很高兴今天在零点繁星与您在空中相遇。我们来分享一篇文章，莫言所写的短篇小说《等待摩西》的读后感。我们来谈论基督教的信仰，这是一篇充满寓意、发人深思的好作品。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我很喜欢莫言的文学作品，特别是看到他在2018年1月发表在《十月》杂志上的作品《等待摩西》，让人眼前一亮。这部以基督徒家庭为创作背景，只有 1.1 万字的短篇小说，充满了寓意，勾勒出一个胶东农民的家族史，人物都具有鲜明的识别度。读下来，我们很容易给每一个人物找到身边人对号，情节也饱满完整，可以看到这百年来的家族变迁。而主人公柳摩西的基督徒背景，更是让当代基督徒感到具有思考的必要。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莫言在《等待摩西》这篇小说里都讲述了些什么。莫言依然保持着他惯用的叙述语调，以第一人称我来叙事，描述我回故乡之后的见闻。故事中，一个原名叫柳摩西的人，在青少年时期因动乱的局势，聪明地采取了自保的方法。他把自己的名字由柳摩西改成了柳卫东。他有一个爷爷，名字叫刘彼得，是一名老基督徒。柳摩西不但自己改了名，还建议爷爷改名为柳爱东，以此自保。但柳卫东的建议换来了他爷爷两个大耳瓜子。爷爷为了信仰不愿妥协，在文革期间，爷爷因信仰遭到批斗，柳卫东也参与，他甚至跳上土台子扇爷爷的耳光，但柳爱东张嘴咬断了他一根手指。柳卫东因批判爷爷赢得信任，成了大义灭亲的英雄。即便如此，他还是因为爷爷基督徒的身份被拒绝入伍当兵。后来他与大他5岁的马秀美结了婚，马秀美不惜与林业工人未婚夫悔婚，并且赔人家大笔的钱款，最终和柳卫东结婚，过着清贫的日子。为了这场恋爱，两个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改革开放后，柳卫东借此东风，一跃成为一名企业家。后来柳卫东失踪了30多年，有人说柳卫东在外地养了小老婆，当然这些说法都是一些传闻。在柳卫东失踪的这30多年里，马秀美靠着捡破烂收废品把两个女儿抚养成人。直到2017年，作者以第一人称我得知柳卫东回来了，再次到访柳卫东的家，想看看他，问问他当初为什么走，如今为什么又回来。作者写道，马秀美迎接了我，告诉我他现在又改回了名字，叫柳摩西，与教友在谈事情。柳卫东的更名由柳摩西改成柳卫东，又由柳卫东改回柳摩西，和圣经中浪子的回归很像。名字的更改更反映出他的信仰的状态。从小说《等待摩西》的故事情节上看， 其实非常简单，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人生不同的阶段。从柳卫东的改名上，我们看到一个悖逆之人在信仰上的回归。从马秀美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基督徒靠着信仰坚强生活的形象。透过小说所表现出的这个基督徒家庭成员的遭遇来看，作者对基督教是有很深入的了解。首先，在刻画柳卫东的爷爷刘彼得时，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为信仰肯付出生命的人，但对于自己的孙子媳妇饥饿时又表现出十分的麻木。小说中说，刘彼得在集市上吃芦包喝酒，他的孙媳妇马秀美带着孩子在集市上捡菜叶子，那孩子看到他吃芦包馋得流口水，他却视而不见，只管自个儿吃。旁边的人看不过去，就说，老柳，看看你那重孙女馋成什么样子了，你少吃一个给他一个吃嘛。刘彼得却说，我不能够，他们正在承受他们该承受的苦难，然后才能享平安。这显然就是一个糊涂的基督徒，可以捍卫自己的信仰，但对真理的教导不清楚，没有爱心。在他们身上有一种自私和冷漠，认为你信主了就有神来管你了，不需要我来做什么，即使你遇到了什么苦难，那也是你应当承受的，是神加给你的，与我没有关系。现在这样糊涂的信徒确实不少。莫言在小说中强调，一个人只要能对自己违背常理的行为给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别人还真不好说什么，何况是借着上帝的名义。这句话值得现今基督徒来反省。在刻画柳卫东的妻子马秀美时，我们看到她是一个虔诚的信徒。莫言在小说中写道，我听我的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外甥说，东北乡所有的教徒中没有比马秀美更虔诚的了，每次做礼拜她都热泪横流，失声痛哭，他跪在耶稣基督画像前，往胸口画着十字，嘴唇颤动着，嘴里念叨着，主啊，保佑他吧，保佑这个迷途的羔羊吧。在柳卫东不知道什么原因失踪30多年时，马秀美靠捡破烂收废品把两个女儿抚养成人。这样的打击对于一位没有文化又无依靠的女人来说，一定会被生活的苦难摧残得不成个样子。然而当我见到他时，马秀美就摇摇摆摆地迎了出来。我想象中他应该是腰背佝偻，骨瘦如柴，像小奶枣那样木讷，但眼前的这个人身体发福，面色红润，新染过的头发黑得有点妖气，眼睛里闪烁的是幸福女人的光芒。小说中是这样写到的，在失去丈夫独自抚养两个女儿的马秀美，靠着信仰不仅撑了下来，甚至连内心的幸福和喜悦也不曾丢弃，与小说中提到的祥林嫂的命运完全的不同。在马秀美虔诚的祷告并相信上帝的作为下，最终等到了被人称已经被害失踪了30多年的丈夫，并且从信仰上挽回了这个迷途的羔羊。以赛亚书5:36，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了。我们先来欣赏这首赞美诗《如羊走迷的孩子》。
黑暗中的光芒，中的陪伴，绝望中的盼望，你是何等真实，
不曾经 却爱我到底，纵然我曾离弃你，纵然我偏行歧路，
我们都是如羊聪明的孩子，我们都曾在这世间迷失，但你却在茫茫
是台长，我会开一个有关健康的节目。
哎呀，这也太沉闷了，应该来个相亲节目，帮我们尽快脱单。
你们的格局太小了，我的话每天下午都做直播。
康定台长，你说哪一个主意最好啊？
肯定我的最好。
我的最好，
都好都好，可是我不是台长啊。但是每一个爱电台的我们都可以为良友做梦，求神成大事。 赶快到良友电台的网站 729ly.net 参与每月一动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琛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雨后彩虹，
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生命主宰和朋友，让我们每天都爱他，将他当得的献给他。
约翰福音15:15，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乃称你们为朋友。
不难相信，莫言对于信仰在苦难中带来的力量的肯定。他在小说中解释，马秀美之所以能够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坚持到最后，是不是也因为他的信仰？尽管他的文化水平很低，无法自己阅读圣经，但对教义的理解有时候不需要借助文字，有很多心灵感应的东西是很难用常理解释的。在等待摩西的结尾部分也是很耐人寻味，作者说自己去看望回来的柳摩西，问一问他为何失踪了30多年，当他就要知道谜底时，最后却在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我看到院子里影壁墙后那一丛翠竹繁枝叶茂，我看到鸭水井旁那棵石榴树上硕果累累，我看到屋檐下燕子窝里有燕子飞进飞出，我看到湛蓝的天上有白云飘过，一切都很正常，只是我不正常，于是我转身走出了摩西的家门。为什么不想去解开谜底呢？我认为是因为当他看到摩西家那温馨和谐的气氛时，他恍然被世人所怀疑的信仰却给这个家庭带来了生机盎然的景象，他觉察到了自己内心的过多疑问是不正常的想法，明白了自己不应当以世俗的做法破坏了这种美好。有人通过小说题目《等待摩西》猜测，莫言所写的这个摩西是不是指圣经中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我们来对比看一下，圣经中的摩西一生活了120年，第一个40年是以自我为中心的40年，第二个40年是熬炼流离的40年，第三个40年是侍奉神的40年。从摩西一生的经历中，我们知道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首先要除去自己的血气，离开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要经受住神的试炼，这样才能真正的用一颗敬畏、谦卑、柔和、顺服的心来忠心侍奉神。从柳摩西的经历上看，确实开始也是以自我为中心，后来经历了流离失所，最后又回归了信仰。从这些巧合上看，作者有没有借助圣经上的摩西来描述柳摩西的遭遇呢？这个现代版的摩西要拯救什么？他又预表着谁呢？在这点上是一个信仰的问题，小说并没有表述。如果我们单纯从小说本身角度去看，等待摩西就是指马秀美在等待自己的丈夫摩西的回归。30年里，马秀美提着浆糊，拿着寻人启事，寻找自己的柳摩西。30年前出走的是一个投资失败、遇人不淑的底层的小商人，30年后回来的是一个信仰虔诚的基督徒。于是马秀美容光焕发，不像人们预期的那样落魄，是基督教信仰支撑了他们的重逢。马秀美支持着柳摩西宣扬基督的救恩道理，我们看到这样的基督教信仰让这个浪子回头， 让马秀美和柳摩西重新相遇，在基督里重新和好。感谢赞美主。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莫言的确是借助这篇小说在谈论基督教信仰。无论是从贯穿小说始终的故事情节，还是富有意味的标题，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不知道莫言是不是基督徒，但这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师在谈及创作时曾说，作家一方面要尽量想象当时人的思维方式，还要大胆地把自我的东西放进去。在这篇小说中，自我的东西是不是指他自己对于信仰的理解和思考呢？莫言还说，他在近百部小说中塑造了数百个人物，而且每个人物都有原型的。如果等待摩西中的人物都有原型，那应该会留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怎样的反思和思考呢？一篇文学作品能够给人留下信仰上的沉思，我想它已经有了属天的价值。希望能有更多的基督徒和文学爱好者都能够客观公正地表达基督的信仰，让更多的人了解基督教信仰，这是蒙神祝福的一件事。我们欣赏这首赞美诗《回头》，原创诗歌《还好遇见了你》，浪子今天终于回头了。这首诗歌讲述了一位浪子的心声，里面的歌词写到了这位浪子的迷茫、挣扎、回头，一直到回到了天父怀抱的经历。迷茫是因为当初离开了天父，决定靠着自己来生活，结果才发现没有神的生活是没有盼望的。挣扎是因为渴望回家，但心中有害怕，因为觉得自己有太多的罪孽，自己是多么的败坏，没有脸面去见天父，也不知道天父是否会接纳这位浪子。到最后还是决定要回家，当回家的那一刻才发现，原来天父一直都在等候这位浪子回头，并且完全地接纳了这位浪子，浪子重新回到了天父的怀抱中。其实我们何尝不是这位浪子，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曾离开了天父，自以为靠着自己依然能够好好的生活，但是因着一些事情的发生，我们才知道原来没有在天父的怀中才能够得到平安喜乐。但是当我们想重新与天父建立关系的时候，心里有惭愧和矛盾，认为自己是多么的肮脏不配，做了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不配再成为天父的儿女，也认为他也不会接纳我们。我们就会像圣经的浪子一样，在路加福音15章21节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但是从圣经中我们看见，这位父亲他不但没有责怪这位浪子，反而还开心地迎接他，把最好的都给了他，并且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我们的阿爸天父也是这样，当我们还在怀疑自己的价值，我们是否被接纳的时候，他早就已经在家的门口等候着我们回家。无论我们做了什么，做了多少让他伤心的事情，只要我们愿意真实的悔改，回到他的怀中，他会张开双手拥抱我们，只因为耶稣爱我们。这首歌《回头》特别献给所有还在流浪、不敢回家、不敢回到天父怀抱的浪子们。无论今天你在哪里，你做了什么，无论你今天多么怀疑自己的价值，只要你愿意相信他，并且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回到天父的身边，阿爸天父完全地接纳你，并且对你说，我亲爱的孩子，你终于回头了。阿们。感谢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欢迎你回家，让你早日回到天父的家。期待听众朋友们有时间来去读一读莫言这本短篇小说《等待摩西》。您看了这篇短篇小说之后有什么感想，也欢迎您留言跟我们分享。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零点繁星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老子迷路了，想回家。老子迷茫着，多孤单。我看我双手多肮脏，我就是浪子，多悲哀，渴望回家。但我不敢啊，我的罪孽多么的深，我是多败坏的人，毫无盼望。直到遇见了你，浪子今天终于回头了，你张开双手拥抱我，告诉我你多爱我，你完全接纳我，何等奇妙无比的大爱，你爱太美，我一生难忘。浪子今天终于回头了。